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瑜伽师地论》卷68。那我负责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它是延续性的啊，就是我们前面有谈到声闻障啊，就是要解释好几部阿含经啊，就是声闻地里面的要抉择的经典啊。那我们的大主题是来自于，就是课本的卷67，1926页，1926页下面这个己三声闻障教有没有那梗一开始就解释这一些契经第一部是越狱经有没有梗一1926页那1929页呢是上面是梗二科判。那解释什么呢？法蒂迦经法蒂迦经，这是第二部经。那第三呢是1931页，梗三下面那这个是解释寄颂是说缘明颂再来呢，第四呢，在1932页，梗四中间科判是说四圣地那这一部经。那这部经就非常长那在上一卷我有跟大家说，梗四这一部经呢，它是从1932页一直到1946页，就是跨到68卷这边那我们上一卷有提到苦地跟极地的，那所以我们卷68一开头1940页呢，一开头就是灭地，然后再来下一页是道地所以他会用很大的篇幅来解释这一部经，所以这一部经所讲的四圣地非常的详细，非常详细那应该是这一部经讲完，他就做一个总结了一个归结好，我们来看这个灭地灭地，抉择声闻地里面的灭地这部经的灭地。1940页，那这里开头呢，它就有一个问答抉择，有没有也是一样用问答的模式那第一个问呢，就是说诸行即灭，是灭地吗那倒过来是不是灭地都是诸行即灭呢？那答曰，如果是灭地的话，它一定是诸行即灭这个是一定的如果它是灭地的话，诸行就是有为法嘛，就是一定是即灭的。那下一行，那或有诸行即灭，然非灭地。倒过来的话呢，如果说你说诸行即灭那不一定就是等于灭地，灭地是涅槃嘛那后面他就有解释说，有一些东西它不是属于灭地它也是诸行即灭。第一个就是无常灭故，有没有？第二个就是非则灭故，所以它有两个故呢，就是两个答案诸行即灭，但是它不是涅槃，就是第一个是无常灭，一个是非则灭。无常灭呢，就好像就是变坏了或者不见了，比如说房子它是缘起的嘛，那如果火烧掉了，整个不见了，那这个就是无常灭嘛那这一种也是属于有为法的一种从生到灭的整个就灭去了嘛，就即灭了嘛，这样的意思那非则灭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缘缺不生那如果它缺了一些因缘，它就不会再生，没有生的机会这也叫缘缺不生。那这一种也是属于诸行即灭，但是它跟灭地的那个涅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种还是会有可能再生的机会比如说你说房子被火烧了，无常灭，但是你有钱还是再可以盖回房子你知道吗？那圆缺不生， 那虽然我给他圆缺不生，但是他有没有可能还是会生？他还是存在那种可能性嘛。但是灭谛呢就不是了，灭谛是完全用智慧减择断除烦恼，它是不可能再生的。所以真正的灭谛呢，它一定是叫，如果按照有部来讲，就是类似则灭了，它就是要用智慧抉择而得到的正果啊，那个是不会再发生一次的啊。然后带来下一个问答呢，就是第一个，何等法灭故名为灭谛啊？所以他说答曰有两种，一个是烦恼灭，有没有？烦恼灭了，他就不会再轮回了。第二个呢，依灭，依灭就是所依身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这个果报体啊，就是烦恼灭的话，就是有余涅槃呐 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有余涅槃啊，烦恼灭，他这个五蕴身还在。那依灭呢，就是连这个有余这个色身都舍弃了啊。那这个就是入无余涅槃，无余于灭谛啊。那这个其实在那个卷六十四啊，课本是1841页啊，1841页也有讲过的这个啊，所以前面其实很多东西也有讲过的啊。那再来下一个问答啊，问若此灭谛先无后有。啊，过去没有，现在你才证得，那这个是常的吗？啊，那如果是常时而有，那为什么不能一切有情啊？啊，与一切时都的可以波涅槃呢？啊，如果它是常在的话，应该一切有情也能够证得啊。啊，答曰。那什么是灭谛相呢？他说有两个特质，一个是不流转相，一个是不现形相啊。所以此谛云何先无后有？所以他你不可以说他先无后有了啊。那不流转相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啊，不会再去流转嘛。不现形就是指烦恼啊，不再现形，所以这个是灭谛相啊，涅槃相。那又第二个说明就是无生相无灭相是常相，灭谛一耳，是故名为常。所以灭谛涅槃啊，瑜伽行派认为它是常的啊，常住不变的涅槃。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生灭相，无生无灭相，有生才有灭嘛，有生才有灭的话，这个就是有为咯啊。那无生无灭就是无为相咯啊，无为相是常的啊，但是它跟外道的常是不一样哦。那这个常只是说它是法尔如是，法住法界的意思啊。好，下来呢，他提到说，若有证得一切出众永熄灭者，彼波涅槃啊；若未证得，彼不波涅槃。就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证得这种。烦恼灭尽啊，出众永熄灭，就是烦恼灭尽啊，那你就能够证得这个涅槃啊，这个灭谛啊。如果没有证得，那就没有啊，就不名为波涅槃。那有灭谛故，诸有情类有证得者，是故涅槃是证所显，非生所显。所以灭谛呢，它是只要有情呢，都有机会证得。那你证的涅槃呢，才可以说啊，你是有体证到这个寂灭啊，这个涅槃啊灭谛，所以它不是现在没有，后来生起来啊，涅槃本来就是都是常在的，都是普遍的法性，只是看我们有没有断了烦恼而去弃证这样子的一个实相。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断烦恼，当然就证不到。所以涅槃它是法尔如是，它是 普遍的真理，它是存在的啊。所以涅槃它不是先无后有的啊，不是先无后有的啊。所以涅槃呢，它常在的话，那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证得的人，没有办法断烦恼的人，他就无法体验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嘛。所以对凡夫来说，它就是一个好像新的东西，但是其实证悟的圣者呢，可以知道这种涅槃它是普遍存在的啊，只是我们烦恼障碍我们没有办法体验啊。 好，再来我们看1941页啊。若有远离四种过失说灭地者，是名正说啊。那有时要远离四种过失来说这个灭地啊，那就是正说啊。那什么过失呢？啊，要远离什么过失呢？第一个是争议，然后你看第四个啊是损减，它这个是一组一对的嘛啊，争议跟损减，争议就是没有的你增加了，损减就是有的你说没有，那个就是损减啊。那其实它这里要谈的问题主要就是诸行跟灭地啊，啊，到底是同啊还是不同啊？诸行啊，就是有为法跟灭地呢，到底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啊？有分成四种情况啊，所以四种过失其实就是讨论这四种情况。第一个争议过失，第二自相邪分别过失，第三相杂乱过失，第四损减过失。那什么叫争议过失呢？他说诸行灭尽有异，啊，诸行就是有为法嘛，灭尽就是灭地，有异就是不同。那如果说诸行跟灭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你去争议了啊。我们看韩清静的解释哈，在角注一啊，他说彼灭地为有为灭所显。这个灭地啊，这个涅槃啊，它是只有什么呢？在有为法，就是诸行即灭的时候才能显示的啊，就是诸行的本体啊，啊，当体，它是这个有为法的本身啊，即灭了啊，它才能显示这个灭地啊，所以它不是离开有为去找的啊，不是离开有为去找一个无为。所以如果你说它是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戏论啊。我们看韩经义的解释哈，角注一很清楚哈，那你如果说完全不同的，另外有一个涅槃可以追求，那个就是戏论啊。为什么呢？你去争议，争议过失啊，没有的东西就是你去争议了，你去增加了啊，一个形而上的东西，那个是不对的啊。好，再来我们看上面本文第二，自相邪分别过失啊。那他下面的注解呢，提到说第二个无异啊，就是诸行跟灭地呢是无异，就是相同嘛，就是没有差别，就是相同。那两者是相同的，这个就是自相邪分别过失。为什么呢？啊，他们又不是完全等同啊，诸行跟灭地啊，又不能说完全等同。为什么呢？我们看韩清静的解释哈，角注一啊，他说灭地跟有为法其相有异，灭地有灭地的志向，有为法有为法的志向。比如说我们以阿含经来说的话，灭地呢就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的法，哦，那它怎么证得呢？就是烦恼灭还有所依灭，明白？我们前面讲的那有为法呢，或者是诸行呢，它是生住依灭的法，所以它的志向本身呢，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把它说成是完全等同的话，那个就是自相邪分别错乱啊，有这样的过失。所以法相中啊，就是瑜伽行派他们还很重视这些诸法的自相的啊。虽然你不能离开有为去找一个无为，但是无为有无为的自相，有为有为的自相，你不能混杂来谈啊，他们是分辨很清楚的。好，再来第三，相杂乱过失啊。那上面本文呢的解释是说，异有异，异无异啊。你说有相同，又说不相同啊，这个是相杂乱过失。我们看角注一韩清静的解释啊，他说又比灭地非无志向啊，跟上面那个差不多啊，就是灭地呢，它不是没有志向的，所以你不能说又同又不同啊，这个是相杂乱过失啊，是错乱了啊，错乱了，嗯，所以这个也是自相错乱过失啊，跟上面那个有一点一样啊，差不多，嗯。那第四个呢，就是非有异非无异， 不是完全相同，也不是完全不同啊。这个是损减啊，损减，就诸行跟灭谛的关系啊。那这种看法的话，是属于损减过失。我们看《含经净角注一》的解释啊，他说：“又比灭谛非为假设啊，不是完全都是假施设出来的东西。灭谛呢，它还是自己有自相的。”如果你说非有意非无意，那就是等于说什么呢？一切都是无所有的，那这个就是断灭了，断灭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损减过失啊。所以它跟增益过失刚好是一对的，一个是没有的你增加，一个是有的你说它完全没有，这个就叫损减啊。所以灭谛呢，在瑜伽行派来说呢，它还是肯定的，它是有自相的，但是它你又不可以离开有为去找一个灭谛哦，啊涅槃哦，你又不可以离开有为去找哦，啊，所以它其实它还是有它非常正确的一种观念的啊，那这个就是此论的一个特质啊。好，那这个是灭谛了，所以它的灭谛呢谈的不多啊，就是一页。过一点，好，再来我们看魁四呢，就是道地了。嗯，这里就道地，道地就比较长一点啊。道地，它大科呢分成子一啊，施舍道之啊，就是八正道。它施舍的这种八支圣道呢，到底的含义有哪一些啊？那我们看子二在哪里呢？子二是在1945页。1945页啊，就是子二有没有科判名种对峙，然后下面呢子三修无相行 ，OK， 那所以它这个道地呢，它分成这三大科。那现在我们是先谈第一科，第一科很长了 第一科很长，施舍道之这个很长。那施舍道之1941页这边，它有分成。两个大段落来讨论啊，一个就是丑一啊，是访难啊，是访难。第二个呢，在1943页啊，上面大家看科判哈，丑二广正见，有没有广明正见？所以它这一段呢，其实它主要分成这两大段落来讨论啊。嗯，好，我们回到1941页啊，我们来看这个问答啊。接下去也还是很多问答啊。问这里有提到说，若为一切处世间，五非取运，皆道地色，何因缘故，为说正见为先，八支圣道而为道地呢？啊，那答曰：这里提到，第一义跟第二义。有没有？它分成第一义、第二义啊，来分辨，来回答。第一个呢是依三学，故作是说啊，依三学啊，就是你谈道地呢，你用八正道来谈啊。那之前也有提到，就是道地所设呢，就是出世间的五蕴啊，出世间的五蕴是道地所设，出世间。出世间的五蕴，我记得我们是在前面呐、出世间的五蕴就是无漏五蕴呐、道地所设，我们前面是可能不是这里所谈吧，可能不是我们这一卷所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接下去是这个是第一义嘛哈，第一义答曰：依三学，故作如是说啊。那这里所提到的 三学呢，他说是分辨八声道啊，分辨八声道啊。那八声道呢，用三学来分辨呢，第一个就是一增上戒学。那第二个呢是增上心学，第三个呢是增上慧学啊。那这一个比较简单啊，那大家都有听过啊，就是三学是这三学。那他下面呢有提到卯二呢，就提到第二义啊，就是回答呢用第二个角度来说，就是依此。八字圣道三运所摄啊，是故为此说明道地啊。那这一个大家也很多也有听过的啊。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角柱二啊，我们看这个韩精进的韩精进的那个注解啊啊，他有提到说啊，就是。八正道里面呢，在本地分啊，有提到呢，能够设在增上戒学的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可以设在定学的呢，就是正念、正定；那可以设在慧学的呢，啊，就是正见、正思维，还有呢，正精进。那一般我们比较就是说我们比较呢不管是导师的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的看法呢，有时候比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正精进，正精进比如说诚实论呢，他也有把正精进呢设在三学都有，所以他不会只有单独设在慧学。那有一些呢就是把它设在定学那于且是就论这一段呢，就是韩清净他把正精进呢放在慧学啊，那只是正精进这一段比较特殊一点啊。好，再来呢，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部分难了哈。我们看戒运啊，就是戒所摄的啊，三支啊，就是这里提到说问曰啊，何因缘故正语正业正命是戒运啊，就是戒所摄。有两种因缘啊，大约一个是正受用法故，一个是正受用财故啊。那后面有注解，我们看后面哈。那后面呢有提到说，1942页哈，正与正业，他说是戒为根本，为所依，所以他能够受用一切正法啊。是故说明依受用法啊，所以他。戒所摄这两支啊，正与正业啊，它由这个为所依为基础呢，才能受用一切正法啊。所以说依受用法啊，正与跟正业啊，那正命的话呢，就是正依受用财啊，就是不依交诈等起邪命法求事之具。那以此为根本为依处啊，正受用财，是故说明依受用财啊。那我们前面有读过很多了哈，这个交诈等啊等等的这些烦恼，这属于随烦恼，随烦恼啊。那所以要有正命，有正命的话呢，我们的这一些生活的资具啊，我们所得的才会吻合正命啊。跟正法相应啊。好，再来呢，显清净这边我们看，又于是处世尊说，为增上清净意现行性啊。那下面呢就继续说明说，此中依止贪等起犯戒失啊，依止这个贪等烦恼啊，起这个犯戒的想法啊，或者是失心所啊。那第二，依止交诈等起邪追求衣服等失啊，那交诈等随烦恼啊，这些都是烦恼了哈，所以他会有这种不正命的追求啊。 那若离此事，应知是名增上清净意现行性啊，现行性。所以如果是有八正道这三支啊，它能够呢让我们戒行清净啊，戒行清净啊，清净意嘛啊，增上的清净意现行性，嗯。那这个是八正道当中戒增上的部分啊。那慧运所摄，我们看八正道里面跟智慧相关的三个啊。那问有提到说，何因缘故正见正识为正精性是慧运所摄啊？答曰：那慧运略有三种作业啊，因此三法方得究竟啊。第一个，通达诸法真义是初业。这个是指正见的 啊。那通达诸法真义，我们看角注三呐、啊，《含清经》的解释呢是正出果，所以它通达诸法真义是指正出果啊，断三结啊，是初业啊，就是无漏正见啊。这个正见是无漏正见哈、啊。好，那第二种法呢，通达诸真义已，有没有啊？那与真义为他宣说实摄建立分别写开示令其义了，是第二义。那如果是按照这三支来顺序来说的话，这个就属于正思维第二页，这里是指正思维，感觉是他证得出果之后呢，他去给人家开示佛法啊，度众生，所以这个是正思维的层次。那到后面呢，他提到说为断余劫啊，出果以上的这种余烦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修惑啊。那他继续修这个法随法行，是第三业。那这个就是正精进，为了证得什么呢？阿罗汉果这样啊。所以这三支它有一个次第啊，有一个次第行。所以你看下面它那一行呢，有提到如是三业正见正识为正精进故，如其次第而得究竟啊。以这样的一个次第性啊，来得到究竟解脱啊，就证得阿罗汉果啊，所以慧学有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再来定学啊，定运，那他外人问说，何因缘故正念正定说为定运啊？那有两个因缘啊，我们看答曰啊，第一个是由自性，第二个呢所依，有所依啊。有自性的意思就是三摩地啊，定就是正定啊，就是三摩地嘛啊，就是心意净性啊。那当然我们我有做补充资料啊，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一页啊，有一些是地论卷二十，这里有提到说世间一切总清净，世间一切总清净是指说应该是得到世间最高的这种清净了啊，这个是修所成地。那这里所提到三摩地的这一种三种情况啊，它可以分成三种。第一个是得三摩地，第二是三摩地圆满，第三是三摩地自在啊。那在禅波法师的解释呢，他说是得四禅呐、啊。得四禅就是得到这个三摩地圆满这样啊。那在卷二十我看它的内容没有特别提到啊，不过可能法师是参考他那边的引述是三摩士多地啊。那如果是一样的话那就 OK 啊。那我找的卷二十这边这三种得三摩地，三摩地圆满，三摩地自在啊，他它是很长的一段内容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参考。那正定呢基本上是三摩地啊，三摩地就行意净性啊，所以这个就是正定的自性啊，定学的自性。好，再来有所依，这个所依呢就是得正定的所依，当然就是正念哦。所以下面呢他就讲四个 方面啊。他说有所依者是因缘念于此定能作所依，所以这个念就是正念，正念能够 于这个正定啊作为所依啊，因为我们修定要有正念为方便啊，啊那我们很多书都有这样写啊，就是正念呢是成就正定的一个基础啊，要修定一定要有正念。那下面他就解释有四种因缘，第一个是系所缘故啊，于是念住系摄其心，就是要啊心系于所缘啊，正念啊啊，培养这个定力啊，系摄其心啊，用可以用四念处的方法，四念处啊，就身受心法。那身念处有非常多咯啊，有。入出习观、不净观、世界差别观、思维仪、不净观等等啊，那有非常多。总之就是你要用这些方法啊，来培养我们的念啊，正念，然后能够成就啊正定啊。那再来呢？第二呢是第二个因缘是随顺定故啊，在1943页啊，随顺定故，由此念于首富根门正知而住啊，这个我们前面谈过好多了，对不对？声闻地啊，那由于有这个正念啊，我们就懂得首富六根正知而住啊，就是我们要成就定啊，一定要有这一些资粮。修学三摩地的资粮啊，就守护六根正直而住。那顺欢喜处随念作意中能随顺定，那这个欢喜处呢就比较少看到，对不对啊？那我们看韩清经的解释啊，他的解释呢在角注释呢是说，入现观以为欲证的数集通会，作意是为诸欢喜事啊，在卷二十。那，OK， 这个就是在补充讲义一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我也有引给大家啊，引给大家。就是第一页的第二段资料啊。那韩清净的解释呢，就是依据卷二十啊，本论的卷二十，他说，如果入现观啊，圣地现观就是见到了啊，或者是证出果啊，那为了要证得数集通会啊，所以他就啊要思维欢喜事。哪一些是欢喜的事呢？啊，那所以我们就看《瑜伽师地论》卷二十这里的说明，我们前面有上过了啦哈、啊。那稍微复习这个重点，所以这个欢喜事呢，照卷二十这边来看的话，第一个它有好几个解释哈、啊。第一个就是啊，正得事不坏境啊，就是佛法身界。他戒学没有列出来了哈，但是，韩清净的角注呢有提到说，其实他有包含戒啊，佛法身戒，他只要意念佛法身戒的殊胜呢啊，这些欢喜的事，因为他已经证得嘛，已经证得出果或者证得见到位，他已经具备这四种啊佛法身戒，他证得出果。啊，具备这四种四不坏境，所以他会非常的欢喜，因为这种是属于不退法啊，就一证永得嘛，所以他就不会害怕啊，堕而去等等，所以他一定是会产生欢喜心啊。那第二呢，欢喜事呢，他卷二十这里还有提到说啊。一自增上士即决定盛世，那是什么呢？他后面的解释是说，己身财宝所赠盛世啊，韩清净的解释呢，他是提到说，一增上升道所赠盛世
依正上升道所证的圣事称为正上升事。那如果是依决定圣道所证的圣事名为决定圣事，他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了。那后面己身财宝所证圣事是什么呢？韩晶晶的解释说，通说财非圣财是名所证的这种圣事就是圣财啦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得到出果嘛，所以他就得到七种圣财所以他作依这种自己得到的法宝的话他一定会产生欢喜。那再来第三个呢，卷二十这里说欢喜事是什么呢？就是依以无忌没有妒忌心，所以如于自身于他意耳，就是对于自己跟众生呢就不再有妒忌心，所以他会产生欢喜。那第四个呢是知恩知恩就是主要就是念大师恩，就是佛陀恩我证得出果呢，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说法，我是没办法证得出果断烦恼的。那念佛陀的恩，所以能够产生极大的欢喜心所以他就说，依彼故，由依彼故，远离众苦及苦因，引发众乐及与乐因所以这种就是能够视为随顺修道欢喜事，便能速证即通慧速即通慧，能够证得无漏因为他自己证得出果之后呢，他不断的意念这些欢喜的事，所以他更加快证到二果、三果、四果这样所以这个是卷二十这里的补充所以如果按照我们课本1943页这边来看的话就是第一行这个正念如果我们能够守护六根正直而住然后欢喜作证圣道或者修禅定等事而如理作意的话，那就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成就禅定。所以他这一个欢喜处，他如果按照韩晶晶讲的层次是蛮高的，因为证到出果以上的人，证到出果以上的人，那他为了要让自己证得二果、三果、四果，那他就能够，他就意念这个欢喜的事，所以他就能够更加的增强他的禅定，然后证得四果阿罗汉这样。但是这里我看长波法师的注解的话，他就比较没有不是完全站在圣者的立场那他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禅定之前我们如果有守护六根正直而住培养正念的话，那我们经常意念自己未来可以作证圣道或者作证禅定这一些殊胜的事而产生欢喜，那这样的话也算是如理作意，也是这里所讲的欢喜处那当然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法师的注解还有韩清清的注解，我觉得都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从文字上看呢，感觉上它是可以通于凡夫的，就是论本身的文字它是可以通于凡夫。那韩清清这样讲呢也是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顺着上面的那个戒慧定，最后才是谈定学嘛。那因为慧学的时候那个正见我们上一页提到有没有正见呢，他已经是证到出果了嘛，所以韩晶晶会注解这里的欢喜处是出果以上他意念更殊胜的欢喜处是圣者所为的，就也有他的道理了，因为他是顺着本文来做注解就是韩晶晶他会这样注解是因为顺着上面的本文来注解的，所以我觉得也有道理好，大家多注意这个地方。好，再来呢，培养正念的第三个因缘就是能断障故能断盖故，这个盖就是五盖他说于个别不净观等诸盖对之作意，能断诸盖就是这种身念处里面的不净观 入处习惯啊，这些都能断除五盖啊。那所以呢，这个也是培养正念的一个功用啊。那正念在修不净观啊，正念在修入处习惯，它就能够对治这些五盖啊，贪嗔昏沉掉举疑啊，五盖啊。好，再来第四个呢，培养正念的就是极多修习相作义故相。所以他这里的相是关键字，因为他后面就有提到三种相啊。他说远离者就是要修三种相，就是你要成就定的话要修这三种相，就是直居舍。我们在声闻地已经有谈过了，对不对啊？我在上一卷也有解释直居舍。直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已经是飘散出去了啊，已经掉举，要用直的方式，就是定在一个所缘设在一个所缘境上。举的话就是如果心昏沉了，你要用举的方式，比如说上面所讲的意念欢喜事啊，意念这些修这个佛水念啊，修持心观，那这个就是举心的修法啊。那舍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前面的两个问题，没有掉举，没有昏沉，我们就用舍相来修，就是平等啊。那如果能够以这三项来平衡的修，无间应众啊，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因众就是很恳切的修加行的话，能多修习，那能够成就禅定啊。所以他后面结论说，此念为定所依啊，所以修习正念呢，他一定是能够成就正定的啊，它是定学的所依啊。好，下面呢丑二就是第二个大段落，这里就广释正见了，广正见啊，那这里讲的非常好。非常详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卯一提到变形相啊，卯一变形相。卯二呢是在后面啊，就是1944页的中间，卯二是会议说啊，会同议说。那首先来看这个变形相啊，1943页啊。那在这里说首先提到的正见呢，他说差别有11个啊，有11个啊，就是如病见，就有11种正见，如病、如庸啊，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哈，下面会一一注解啦，总共有11个。那上面的总是总说这边他只列了几个而已，如病就是第一个，如庸是第二个，乃至就是指后面的了啊，中间省略，无我见就是第八。结见是第9，离系见第10，能离结见是第11啊。那下面就详细的解释。那这11见呢，它也是用四圣谛来收摄的啊。好，我们来看科判哈，大家看科判，位一啊，初二见，位二次四见啊，初四见呢、啊，还有次四见啊。老花眼看不清楚啊。那前面的4种见是什么呢？他说，于4种行如其次第有4种见啊，那就是下面所讲的，于诸烦恼缠俱行行中啊，大家把烦恼缠圈起来啊，缠就是现行的烦恼。第二，于烦恼随眠俱行行中啊，随眠就是潜伏的烦恼。第三，于爱位俱行行中啊，爱位圈起来。第四，于过位俱行行中啊，过患圈起来啊。次第观为如病如庸如见如张啊，所以呢，对应上面的话就是如病就是放在这个烦恼缠，如庸的话就放在烦恼随眠。爱位的话就是如见，过患的话就是如障啊，障碍的障啊。那障碍的障呢，这里呢就是长波法师是把它注解为3种障啊，就是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就是障碍我们处理生死的意思啊。我看本论的话就是卷86它有注解前面3项，但是就没有如障啊，所以这个如障呢好像只有出在这一卷里面啊。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哈、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我有引到是《瑜伽师地论》卷86啊，燕背响这边他有提到4种行， 我们看一下哈，他说于诸行思维如病如痈如见恼害啊，他最后一个是用恼害，他不是用如障啊。我们看他的注解啊，如病的话就是因界错乱所生病苦，对吧？因界的错乱啊，四界嘛啊，我们四大不调啊，错乱，所以就会生起种种的病苦啊。所以我们的烦恼是很容易产生的，稍微四大不调就起烦恼了啊。所以他卷八十六是讲解啊，如痈的话呢，就是因于先业所生痈苦啊，因于先业所生痈苦，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呐 有种种的不净呐 过去的业所生的这个果报体呀 有种种的缺失，所以呢，他说如痈苦，痈就是痈疮啊，那非常痛，非常苦的啦啊，这个色身。如见的话就是他愿见所种之苦啊，就是见呢就好像如见种啊，种见一样啊，那样的痛苦啊，如渊底的见呢射中自己一样啊。那恼害的话就是于侵财等匮乏中因自邪计所生诸苦。所以卷八十六这里它是用恼害啊，就是自己缺乏一些钱财啊等等啊哈，因自邪计啊，因为自己起邪计啊，邪见啊啊，所生种种的苦啊，可能就是我们看韩晶晶的解释啊，他说于亲属有所衰亡，或于财宝有所衰失，或于无病有所衰损，名为以侵财等匮乏中起不如理分别，名为自邪计啊。那韩晶晶的注解卷八十六这里还是蛮清楚的啊，所以他说这个是于亲属有所衰损衰亡啊，我们的亲属啊有所衰亡，或者是财宝有所衰亡啊，就是我们对于亲人呐 亲人衰亡，财宝衰亡。或于无病有所衰损啊，就是可能又生病了吧啊，这个就是说明于侵财等匮乏中，所以侵是韩晶晶的解释是亲属，财是财宝啊。那如果在这一些匮乏中或者是衰损中啊，岂不如理作义的话啊，就称为自邪计啊，自己妄分别啊，虚妄计着而生的诸苦，叫做恼害苦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卷六十八这里，它不是用恼害哈，它是用如障啊。OK， 没关系，这个是给大家参考而已啦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次四见啊，就是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哈，如病如痈如见如障哈，这个就是一二三四四种见哈，大家可以标号码哈，一二三四。那次四种见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五六七八啊，大家标一下啊，标在讲义上面啊。无常是什么呢？他说诸行观为生灭，于诸行观为生灭法，这个就是无常啊，比较简单。苦的话就是有三种苦常随主啊，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啊，我们前面有谈过了。那空就是观彼远离于我我所是空啊。那无我见呢啊，无我呢就是观彼诸行体性非我还有我所相啊，所以空跟无我哈，他们都是离我所，有看到吗？但是他们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第一页下面啊，有提到瑜伽论记卷八，这里他有特别引出窥基大师的解释。他说空跟无我这二种行有什么差别呢？啊，他说空的话是定于体，无我定于用。所以空的话是比较站在体性上来说啊，无我的话是站在用 的角度来说啊，他后面有解释说，如果记着体是有，体性是有，所以以空来遣除，所以我们的空见呢，主要就是离开这个五蕴啊，我所啊，有一个我所的体性，这样子的体性的话，我们要用空见来遣除。那只有用为名我啊，执着有一个用啊，名为我，以无我来遣除之啊。那论本身啊，这里的无我、啊、提到说，诸行体性非我啊，还有非我所相啊，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五蕴啊，我们是不自在的啊，不自在的，所以我们当然就是非我跟我所相啊，嗯。那我们通常都是有了我跟我所的错误见解呢，我们才认为说我可以运用这个五蕴做什么事，这个五蕴是属于我的啊，所以这个五蕴对我来说是有用、啊、有作用，那这个是要用无我来遣除啊，无我见来遣除，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好，再来呢，我们看课本，这个是苦地所设的八个行八个见。所以课本上面大家就可以把苦集灭道和标画颜色起来哈，那上面是 八种见是苦地，那再来极地的话呢，就是因极生缘是结见啊，结见，我们看1944页啊，1944页，由彼极地与苦地中起杂染结啊。由于这个极地啊，于苦地中起杂染结，就是会起更多的杂染啊，因为极地我们说就是因极生缘嘛，就是它会有烦恼跟业力嘛，所以在苦地当中当然就造更多杂染的烦恼了啊，嗯。好，再来是灭地，灭地呢就是观什么呢，灭尽妙理啊，就是离系见啊，所以我们那个极地啊，大家在那个结界那边啊，最后一句话有没有？1943页最后一行，极地是观因极生缘啊，是结界。这个结界这边大家标一个九啊，第九种正见。那灭地这边呢啊，1944页灭地这边离系见是第十个正见。好，那灭地他说是什么内容呢？他说就是从烦恼离系还有所依离系啊，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对不对啊？就是灭地呢，就是烦恼灭，还有依灭啊，所依灭就是果报体啊。好，再来第四个道地呢，就是道地就是道如行出，这个是离能离结见啊，能离结见就是八支圣道，能修者啊，能修的法就是能离结见，能离烦恼的见就是道地。这个是属于第十一个正见，由彼道地究竟能离劫缚所显啊，就是因为道地你我们修学的话，它就能够带领我们彻底解脱烦恼啊。嗯，好，会意说啊，卯二啊，那这个意说这边呢，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啦啊。那在还没有进入这里之前呢，因为这个四地十六形象啊，除了前面一到四呢。排除以外呢，啊，就如果是十一种见呐、啊，把前面一到四拿掉的话，啊，拿掉的话，其实后面呢所讲的名相就是一般我们所熟悉的四地十六形象，有没有？苦地无常、苦空、无我；极地因极生缘；灭地道如灭地灭尽妙理；道地道如行出，对不对？所以呢，我有把我们前面上过的啊，这四地十六形象的一些定义啊，给大家参考。因为我们卷68这里呢，它的极地啊、灭地跟道地呢，它列出名相，但是它没有很详细的解释啊，所以我把这个 大家可以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啊，我有把它卷三十四啊，本地分卷三十四所讲的四谛十六形象这边，我有把它全部列出来给大家参考。大家稍微看这个文字呢，你就可以忆起我们前面上过的内容。好，那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复习，第二页到第三页而已。好，好，再来我们看课本的1944页，会议说啊，这边。那会议说这边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以前我在读阿含经的时候也遇到这里的这种问题啊。那这里外人问说，如果先说无常苦空无我见，之后呢才升起如病如庸如见如障见，那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在此论啊此卷啊这一卷里面你要先说如病等见，再说无常苦空无我见呢？这个人啊读这个经典也是读得蛮详细的哈，因为我们在前面啊1943页这里的苦地啊，他的排法呢是先说如病如庸如病等四见，然后再说无常等四见，对不对啊？那这个外人提问呢，其实他是非常熟悉佛法的，所以他就会提出这样的问。他说如果是经典，有一些经典提到说先观无常苦空无我，再观如病如庸如障的话，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是倒过来说啊？那答曰呢，这里的答曰我觉得是挺好的啊，就是他讲得很详细啊。他说此中一已得到的有情，那说彼为先，就是先说如病如用如见如障，这个是对于得道者就是正出果的圣者而说的。所以你看下面的注解，他说已得圣道诸有学者啊，就是如果说已经得圣道的圣者他有增上意乐啊，于诸取运观为如病乃至如障啊，就是他已经有了这个得了圣道之后他能够观察如病乃至如障，如是观于就是他已经比如说他证到出果了，他观察如病如庸这个证到出果，但是他为了想要断除其他的结，他希望继续往上位清净的这种果位二果三果四果前进的话，那他就要继续观什么呢？清净的无常苦空无我见。所以他是有一个先后次第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大家可以用笔写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就是这两种次第呢它是有分成世间跟出世间两种大家先记录啦哈。世间的话呢，世间有漏的话就是先观无常等见，后观如病等见，然后证得出果。如果站在凡夫的角度来说啦，就是初学者那他就一定要先观无常苦空无我，然后之后呢再观如病如庸如见如障然后他就证得出果。OK， 那这个是世间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先后次第啊。如果是出世间呢，如果他证得出果之后呢，后面你看，因为他已经得到如病等见如病等见，那他为了要断除其他的烦恼修惑所以他再次的观察无常等见而证得四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所以如果站在圣者的立场来说的话，他就是有如病等见，然后再起观无常等见，那就能够证得其他的圣果那下面呢他有解释的，他说我们看下面的文他说当知此中略有两种无常等见，有没有？一种无常等见呢是在世间上来说的，在世间法来说，一种无常等见呢是站在处世间法圣者来说，一个是站在凡夫来说，一个站在圣者来说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角度。第一他说不清净见 啊，就是世间的啊，世间的，就是他说如病等见所依不清净见，就是掀起什么呢？无常等见，掀起无常等，大家自己记录了哈。先起无常等见，后起如病等见。所以呢，无常等见啊，无常等见能为如病等见的所依啊，能为如病等见的所依啊，以这样的基础，此为引导，能欲获得所未得的圣道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凡夫加行的阶段，就是想要证得所未得的圣道啊，所以他就要先学习无常等见，之后再起如病等见啊，如病等见。所以这种无常等见呢，就是能为如病等见的所依啊，能成为如病等见的所依啊，就是它的基础啦啊。那第二呢，就是如病等见能依清净见，这个是出世间的啊，圣者的角度啊。他说以得到如病等见，未断除余劫啊，复起无常等见。所以无常等见呢，是为能依啊，就是能证得圣更高的果位的一种方法啊，基础啊。所以无常等见它有时候成为所依，有时候成为能依啊，是这样分辨的。所以他就后面有提到说，以得如病等见，复令增长，有没有？即为得心善解脱，就是证的四果阿罗汉。所以他就又在起无常等见来观察。所以这八种见啊，无常等见、无常苦空无我，他说有两种，一种是在世间的角度来修的，一种是站在圣者的角度来修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经典呢，你就要去分辨咯，他有时候是站在凡夫的角度，有时候站在圣者的角度啊，没有很难啊。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看懂那个角度呢，你画那个表出来啊，分成这两类，其实就不会很难懂。好，最后呢，这里有提到说色三行，这十一种正见呢，可以色为三种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三解脱门，有没有？空行啊，就是空跟无我行，大家标注一下，空就是第七种见，无我是第八种见，这个是属于空行。那余行见是无愿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啊，因为余嘛，就是剩下的全部都是无愿嘛，无愿行。那一行见，最后一行见是属于无相行。那无相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涅槃嘛，所以一相只有一个，就是灭谛的离系见啊。我们看下一页呢，第一行它有提到，那一行见就是属于灭谛的离系见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我们上面的十一种正见里面的第十个。第十个，大家标注一下哈，无相行上面的灭谛离系见是属于第十个。那所以呢，剩下的全部呢，我们总共有十一件嘛，那扣除前面空的两个，无相行的一个，那还剩下八个，那全部八个呢，就是放在无愿行这边。所以这个余行见呢，就是其他的见呢，就是有八个，八个正见全部放在无愿行。所以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号码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哈，然后再来九跟十一，九跟十一，所以这个加起来就是八件啊。所以如果按照我们来算那个名词的话，无愿呢，它是包含什么呢？如病、如痈、如见、如障、无常苦，还有呢，第九就是道。结见啊，道地的，还有十一啊，不是讲错，结见呢是极地，然后再来呢是能离系见啊，这道地啊，所以这个就总共加起来有八个结见啊，对，结见跟能离系见八个啊，八种正见。所以我们到这里的话，它就是告一个段落啊，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先到这边啊，休息一下。好，谢谢。